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说，乌克兰发起全面的反恐行动，打击东乌克兰的亲俄罗斯激进分子。乌克兰总统土耳其诺夫星期天在电视讲话中说，基辅绝不允许俄罗斯在上个月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再占领东乌克兰。他说，他将赦免所有在星期一以前放下武器的亲俄分裂分子。他指责莫斯科对乌克兰发起一场战争，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俄罗斯外交部立即把乌克兰的行动说成是犯罪的命令。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基辅的宣布举行紧急会议，安理会已经定于星期天晚间开会。就在土耳其诺夫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乌克兰特种部队和亲俄激进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洛文斯克交火，双方都宣布有伤亡。中国多家媒体转引网友的消息说，广东化州市上万名居民4月12号上街抗议政府在当地修建火葬场，官方出动大量特警到场。据化州市的官方网站4月13号称，火葬场目前已经停止建设。有网友说，化州市副市长4月12号到场和民众对话，但因为无法给出满意答案被民众围堵，最后被迫躲进银行。据人民网2013年的12月底的报道说呢，调查研究发现，这个中国的一些火葬场周边地区二恶英浓度较高，重金属浓度也很高。研究认为，二恶英会增加人类罹患白血病等癌症的几率，还可以加剧儿童自闭症的倾向。阿富汗4月5号总统大选出现两位明显领先的候选人，他们是前财长加尼和反对派政治人物阿卜杜拉。在大约 10% 的选票清点之后，阿卜杜拉得票第一，赢得近 42% 的选票。加尼赢得大约 38%， 名列第三的候选人拉苏尔落在后面，得票率不到 10%。 阿富汗选民总共投出了大约700万张选票，预计下个月得出呢最后的结果。如果八位候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赢得绝对多数，就要举行决选。阿卜杜拉对美联社说，他和拉苏尔举行了会谈，但是现在就讨论可能组成的联盟还为时过早。他说，如果当选，他将寻求建立一个团结政府。智利官员表示，在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发生的大火已经导致至少16人丧生，并烧毁了500所住宅，1万多人被疏散，其中包括一座监狱的200多名女囚。大火是星期六从城里一座山顶上棚户区上方的森林地带燃起的。由于大火借着太平洋的海风之势，消防队员们正在奋力扑救以控制大火。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已经宣布呢进入紧急状态，在街头部署军队维持秩序，防止抢劫。有关当局设立了避难所。瓦尔帕莱索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西北方120公里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在墨西哥，一辆公共汽车撞上一辆抛锚的卡车之后着火，至少36人丧生。墨西哥官员说，在东南部的维拉克拉斯州的夜里发生的这起车祸当中呢，有4人死里逃生。这个州的民防机构说，死难者是商务人员，他们从塔瓦斯科州的首府比亚埃尔萨莫萨城呢前往墨西哥城。墨西哥总统涅托通过社交媒体推特网站发文，向死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说，在美国考虑如何回应关于有人在叙利亚再次使用毒气的说法之前，美国要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鲍尔星期天表示呢，有关使用毒气的说法缺少事实根据，但是美国将尽一切可能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再考虑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叙利亚内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在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中的使用了毒气，目前国际社会仍在努力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叙利亚政府军星期天对反政府力量在首都大马士革周围占据的地区以及阿勒颇地区发动了空袭，据报有数十人伤亡。以上呢，各位收听的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天，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停止和俄罗斯军事合作，中国律师界声援同事，中国官方对人民币贬值作出回应，中国广东省上万名居民抗议修建火葬场，上街示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内务部长说，政府安全部队在东部城市斯洛文斯克发起他所说的反恐战役，一些亲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在那里控制了政府建筑物。因为担心保安部队和极端分子会发生冲突，乌克兰官员星期天告称城里的居民不要外出。乌克兰星期六说，亲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袭击是俄罗斯的外来入侵行动。乌克兰政府警告说，安全官员正在准备实施应对行动计划。除了斯洛文斯克之外，配备俄罗斯武器的一些武装分子星期六在居民以俄罗斯族人为主的顿涅茨克市和克拉马托斯克市夺取了警察局。包括西方在内的目击者说，占领克拉马托斯克市警察局的过程中发生了枪战，不过现在还没有确凿的伤亡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的时候，对星期六的行动有指挥、有协调的进行表示高度关注。克里明确表示，俄罗斯必须采取行动缓解东乌克兰的局势，把部队从乌克兰边境向后撤，否则会面临一系列新的后果。与此同时，乌克兰决定停止和俄罗斯军事合作，这一决定会对俄罗斯的军力造成打击，但同时也会给乌克兰带来经济损失。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塞纽克最近表示，乌克兰将停止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并让自己的国防工业更多地面向西方。他说，乌克兰不会武装一个入侵你并向你开枪的国家。垄断军火工业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代理总裁杰列申科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考虑到目前的两国关系状况，乌克兰方面临时冻结向俄罗斯出售军事装备以及军民两用产品。杰列申科说，乌克兰政府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正采取措施来弥补军工企业以及企业职工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些措施包括将扩大国内的军事采购，与此同时寻求同外国武器买主签订新的合同。乌克兰临时政府副总理亚列马承认，停止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将对乌克兰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俄罗斯媒体说，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的采购订单能够占乌克兰武器出口的30%，而一些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主要依靠俄罗斯的订单运转。比如位于南部的西奇发动机工厂生产的直升机引擎多数都销往俄罗斯。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费罗罗夫说，乌克兰军工企业依赖俄罗斯市场生存，他不相信乌克兰真的会停止同俄罗斯的合作。乌克兰的军事问题学者孙古罗夫斯基说，乌克兰同俄罗斯在武器装备领域的依赖非常深，乌克兰依赖俄罗斯的订单，而俄罗斯依赖乌克兰的供货。但他强调，两国目前处在战争状态，而交战意味着双方都会有损失。孙古罗夫斯基说，乌克兰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乌克兰当然非常不想中断同俄罗斯在这个方面的合作，但乌克兰也更不想让自己受到侵略，所以这就面临着选择，什么对乌克兰最为重要，是国家的主权还是某些经济利益。乌克兰的军事问题学者兹古列茨认为，在一年内乌克兰将会因此损失6亿美元，而俄�罗斯大约会损失20亿美元。但是他认为，乌克兰国防工业也面临着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或是全面甩开俄罗斯，或是把向俄罗斯出口的武器装备大幅度提价，使国家预算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据报道，俄罗斯的军用和民用直升飞机中的多数引擎都需要乌克兰供应。俄罗斯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特别是目前大批建造的 两种主力护卫舰的动力装置也需要从乌克兰进口。多种型号的俄罗斯战机，甚至包括苏-35战机所悬挂的导弹的发动机，同样由乌克兰制造。而最让俄罗斯军方担心的是，俄罗斯陆基战略核力量保障的50%都得依赖乌克兰，而陆基力量构成了俄罗斯战略核武力量的80%。俄罗斯战略火箭军中的主要攻击武器 SS-18 战略导弹，从研制到生产再到后勤保障服务，全部由乌克兰的南方机械厂负责。如果乌克兰方面停止合作，这甚至将威胁到俄罗斯是否能够保持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平衡。军事分析人士说，虽然从理论上讲俄罗斯有能力取代乌克兰自己制造这些武器装备和部件，但俄罗斯为此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更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才能完成。乌克兰寻求新的武器出口市场也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机会。军事问题学者孙古罗夫斯基说，乌克兰长期同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密切，可以说中国在乌克兰一直都有很多的机会。他说，乌克兰总是准备好同中国在这个领域合作，这涉及广泛的领域以及各种军品和技术。但是也有的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乌克兰已经确定了融入欧洲的战略方针，欧盟特别是美国的立场将在乌克兰同中国的武器交易中发挥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一些地方的律师近日发起声援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的广东维权律师王全平的行动。王全平自己驾车2500公里到北京的海淀法院，希望能够旁听对两名新公民运动案的庭审，结果被不明身份的人士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王全平的家人到4月10号下午证实，他被判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海外维权网报道，王全平被刑事拘留，因为他车上涂有“岂有此理”，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也有罪，以及请人民公仆不要公开财产等标语的字样。王全平被刑事拘留引发律师界的不满，很多律师发起了为王全平辩护的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0多名律师表态声援。因为去探查并且指控黑龙江的一所黑监狱而被拘留15天还声称遭受酷刑的4名人权律师星期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黑龙江的建三江农垦公安局非法拘留律师和公民。这4名律师是江天勇、唐吉田、王成和张俊杰。他们的声明说，他们接受受害人及家属委托代理以及依法交涉是合法行为，而当地的公安对他们拘留是严重违法，同时还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酷刑，迫使他们放弃为受害人代理的权利。声明呼吁外界继续关注因为营救他们仍然被当地关押的14名的公民，同时关注仍在前往黑龙江营救这些公民律师的安危。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活动。在中国甘肃省的首府兰州市导致全城停水，市民抢购饮水的自来水致癌物苯超标污染源星期六被查明。来自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的一条管道原油泄漏，污染了供水单位的自流沟。不过从被查出水中苯严重超标到切断污染水源，然后再向公众通报，整个时间超过了18个小时。很多民众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兰州威利亚水务集团4月10号下午5点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检测出水中的苯含量高达每升118微克至200微克，这超出了中国国家规定的10微克标准。 但是兰州市政府到4月11号才向市民通报自来水不宜饮用。不过兰州的市委书记卢海燕星期六表示，从政府通报水中的苯超标至今，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对社会说，政府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人民币最近汇率出现波动，有贬值的趋向，引发很多投资人的关注，而且美国政府也对此表示关切。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易纲在华盛顿针对美国的关切作出回应，他表示中国政府致力于让市场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过程中起做决定性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自从今年2月以来，升值了将近10年时间的人民币开始走软。美国财政部的有关官员发出警告说，如果人民币汇率波动来自非市场因素，将会引发美国的严重关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论坛上首次对这种关切作出回应。他表示，人民币最近的贬值是因为美联储减少对经济的刺激，中国的贸易出现逆差，以及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等市场因素出现合力的结果。
有关国家还有我的同行有一些关切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在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向。
前来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的易纲表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形成机制，以及让市场供需关系决定汇率，是18届三中全会有关金融行业改革的决定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李道葵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长期困惑中国的经济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由于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所以汇率机制改革这个概念就等同于人民币升值。而最近的一些发展成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一个好时机。
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有唱空中国经济 的这种趋势，那么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在逐步的退出，所以全球的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在往下走，所以终于就看到了，终于迎来了一个人民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国际市场上的观点高度不一致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就人民币汇率有升有降的这个压力都有，这个情况下放宽它的形成的机制，放宽这个汇率交易的区间，是应该说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
那么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被低估了还是高估了呢？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李道葵则认为，当前的汇率基本上是市场上不同观点博弈的结果。
一个基本上是符合一个市场正常的汇率市场的正常的一个走势的。那么，中长期看，包括今年下半年看，我倒认为汇率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先跌后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市场的力量。
这位经济学家说，在未来的3到5年。人民币的汇率最有可能的是在波动中缓慢升值。 VOA 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拉加德表示，全球经济正在改善并且进入加强阶段。这一评估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召开了几天会议。与会官员誓言将致力于更快地促进经济增长，帮助降低在一些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会官员同时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一些发达经济体通胀率过低，并且这种低通胀可能对经济构成危险表示担忧。这些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只有 0.5% 左右。而很多专家认为，通胀率保持在每年略微低于2%的水平会有利于经济发展。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可能会试图通过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来推动欧洲的通胀率稍有提高。欧洲通胀率由于欧元坚挺而被降低， 而欧元比之坚挺，造成进口的成本降低，从而进一步降低了通胀。但是欧元坚挺的同时，也造成欧洲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上升，因此对欧洲的出口造成了伤害。智利官员说，在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发生大火，至少两人丧生，大火还烧毁了500所房屋。救火人员奋力灭火，太平洋沿岸的大风助长火势，救火工作还受到地势的影响。瓦尔帕莱索处于崇山峻岭当中，大多数人都住在山上。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宣布紧急状态，在城市街头部署军队维持秩序，防止掠抢。已经有5000人被疏散，当局还设立了一些临时住所。瓦尔帕莱索市的市长卡斯特罗说，这场大火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大火星期六开始，起火原因是拉闸限电。瓦尔帕莱索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西北大约120公里处。瓦尔帕莱索保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绚丽多彩的房屋，再加上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以及线路近乎垂直的有轨电车，这些景观使得这个城市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遗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一些国家星期天恢复了搜寻的行动，不过人们对这架客机飞行数据记录仪的电池可能耗尽的担忧越来越大。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强调，失踪马航客机的方位要想最后确定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当局还警告说，一旦记录仪的电池耗尽，调查人员将失去寻找这架失踪客机的重要手段。这些电池的设计寿命一般是30天左右，很多专家怀疑这些电池已经耗尽。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说，马航客机调查人员怀疑这架客机的副机长在马航偏离原定航线后曾经试图用手机打电话。马来西亚亲政府的海峡时报报道，调查人员相信客机在突然进行低空飞行的时候，这个手机的信号曾经与一个电讯塔联系上，但随后突然中断。但是这家报纸说，消息来源不透露电话是打给谁的。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对这个消息表示怀疑。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说，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电话，他一定会被告知此事。在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上，一共有154名中国乘客，其中1/3以上的人，他们都是80后，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都是独生子女。而这些失独家庭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在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听时事大家谈的专家讨论。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哈尔滨铁路局一列客车4月13号凌晨3点在绥化市发生了出轨事故，据报道有15人受伤。这架列车正在从黑河前往哈尔滨途中，行驶期间有5节车厢出轨，3节车厢颠覆。据报道，15名乘客受伤后被送到了医院救治。受伤的乘客说，车厢翻滚时他们从卧铺摔到了地下，车厢内行李、卧具、衣物等一片狼藉。混乱中，列车员还积极地协助帮助乘客逃生，他们打破了车窗的玻璃，紧急疏散乘客。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次事故的时候，播放了现场的高清电视画面，并说事故中还没有人员死亡的消息，而事故原因也正在调查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多家媒体转网友发布的消息说，在广东省的化州市，有上万名居民在4月12号上街抗议政府在当地修建火葬场，官方出动了大量特警到场。而据化州市官方的网站说，火葬场的项目目前已经停止建设。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网友说，化州市副市长4月12号到场与民众对话，但是因为无法给出满意答案被民众围堵，最后被迫躲进银行。媒体引化州市官方的回应说，这位副市长是进银行喝水。 据华州官方的说法，4月12号，华州市立港镇及附近部分群众反对在该镇建设殡仪馆，大约500多名群众在立港围聚集，引发周边群众围观。中国的环境污染目前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满，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环境的治理，但是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环境治理的发展模式已经给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火葬场尽管跟经济发展不直接相关，但是据中国官方的人民网2013年年底的报道说，调研结果发现，中国的一些火葬场周边地区二恶英浓度较高，重金属浓度也很高。研究认为，二恶英会增加人类罹患白血病等癌症的几率，还可以加剧儿童自闭症的倾向。人民网引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的话说，目前中国火葬行业特别是火化厂的污染控制措施整体发展之后，有些地方甚至欠缺基本的控污设备，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据网友说，华州政府将火葬场建在离居民区不到1公里的地方，并且谎称是修建垃圾场。居民通过建筑工人得知实情之后，于4月9号起到火葬场在建工地抗议，超过1000名村民11号到镇上游行，到12号，示威村民增加到上万人，并陆续有上千特警从周边市县调入立港镇。村民表示，示威将持续到火葬场停建为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泰国，有400多名疑似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最近几个星期被扣押，现在正在等待处置。这400多人当中还有一些人是儿童。中国当局要求泰国政府把他们送回中国，不过这些被扣押的人否认他们是中国的维吾尔人，他们希望去土耳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的报道。
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开始跟泰国官员就这426名被扣押人员进行外交磋商。目前这些人被扣押在两个地方，一是泰国首都曼谷，另一个是南部城市宋卡。人数最多的一批人是泰国当局在3月12号搜捕一个橡胶种植园的人口走私营地过程中被发现的。当局说，这次在泰国扣押的这批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疑似维吾尔人都比较富裕，人员组成多样化，包括几十名婴幼儿和他们身穿罩袍的母亲。调查人员可以确定，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受到歧视和宗教压迫。中国宣布正在打击新疆的分离分子。新疆的维吾尔人跟该地区的汉族人经常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伯特森呼吁泰国不要把这些人遣返回中国，因为他们将面临受迫害的危险。他说，有迹象显示，中国当局不承认这些人的难民身份，试图为把他们遣返回国铺平道路。
We've already seen various different press accounts coming out from unnamed Thai officials that frankly have Chinese fingerprints on them, that people are terrorists.
我们看到各种媒体报道的有关畏惧姓名的泰国官员的不同说法，明显有中国干预的痕迹，说这些人是恐怖分子，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泰国有恶意。这批人基本上是由妇女和孩子组成，人们担心中国正试图妖魔化这些人，以便把他们遣送回中国。
土耳其驻泰国大使馆的官员已经同这些人的代表通话。有报道说，土耳其外交官不相信他们来自土耳其，因为他们不说突厥语。但是有关方面正在谈判，争取把他们部分人或者是全部送到土耳其。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许多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罗伯特森说，如果这种努力不成功，就需要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介入。
If on the other hand Turkey decides that they are not Turkish nationals, then it becomes a matter of Thailand needing to allow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to have unfettered access.
如果土耳其一方决定他们不是土耳其人，那就需要泰国允许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不受阻碍地接触这些人。如果他们确实如我们所认定的是维吾尔人，那就需要由联合国难民机构给予他们难民身份。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 这些人一起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出境，去到越南和柬埔寨抵达泰国，下一站打算前往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把吉隆坡说成是那些用偷来或伪造证件旅行的人前往欧洲的理想跳板。失踪的马航370班机上的两名伊朗人就试图用偷来的护照前往欧洲。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路透社发布了一篇长篇的报道，报道说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成为中国金融界的耀眼明星，而且他创办的一个基金会也成为中国一家非常有名的金融公司。报道说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的成功和他的祖父江泽民的权力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有一些传闻说江泽民的孙子动用家族的关系换取商业利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2010年在香港注册的博宇基金起初名不见经传，但过去18个月以来，这家金融公司成功促成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两宗首次公开募股交易，对象是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集团和中国国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博宇首期私募投资基金集资10亿美元，投资者包括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和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预计今年内将推出第二期，计划筹资15亿美元。业内人士评论说，没有任何一家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金融公司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业绩。路透社的报道认为，博宇基金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位28岁的年轻人，他就是中共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的江志成于2010年9月在香港注册成立博宇基金，随着后来4位重量级的金融界人士入股，江志成变得低调起来。他创办并参股的博宇基金在强手如林的金融界脱颖而出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地位，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博宇2011年购买日上免税行这笔利润丰厚的交易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的祖父江泽民影响的蛛丝马迹。据路透社报道，免税商店在中国一直为国营所垄断，直到江泽民主政的1999年才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免税商店对外开放。无巧不成书，江泽民的远房亲戚美籍华人江世前赢得投标，在浦东机场开设免税商店。以后的10年期间，江世前的生意蒸蒸日上，成为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排名仅次于中国免税公司的超级免税连锁店。为什么江世前的日上免税行能够在江泽民主政时代以特批形式打进中国？为什么日上免税行后来甘愿让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丰厚的利润中分一杯羹呢？这些都不免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路透社的报道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利用个人权力和影响帮助博宇赢得任何交易，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官僚体制国家，执政党几乎控制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为红色权贵的家人和亲属提供了利用社会关系聚敛财富的空间。
无需虎去找直接的证据证明江泽民怎么样啊，给他的子孙呢、啊，开路条啊，开路灯啊，给他们方便，所以我觉得不需要。那个，而且这种啊，这种证明啊，恐怕是很难拿到的。即便有的话啊，那么。因为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血缘关系嘛，啊，他就那就够了嘛，对不对？他要出去办事儿，人家都知道他是啊江泽民的啊什 什么人，对不对？那这个以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这种血缘关系，那自然会给他带来方便，带来好处。
太子党在中国许多商业交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无论金融、能源、国家安全和电信行业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响。而私募股权基金的交易通常都游走在模糊地带，正好成为权贵后代发挥作用的天堂。根据路透社对15家私募基金公司的调查，这些公司或由权贵后代创立，或是聘用太子党成员担任高管。自1999年以来，这些公司已经至少筹集到175亿美元的投资金额。权贵亲属利用家族关系和影响谋取经济利益，并非中国独有。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也时常出现。但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认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本质的区别。
你香港好，日本好，美国好，它这个自由市场啊，它整个的背景是公平竞争的，就说你没有这些啊强有力的家族背景的人，你一样有机会上升啊盈利。个别的如果说是非法的哈 这个利用有权势的啊家族的这个背景去牟利的话，他会有麻烦的。那么中国呢？中国情况是不一样吧？因为他整个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官僚体制，就是一个权贵的这个铺天盖地的无所不在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都利用了一党专政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治条件嘛，社会环境嘛。
在此之前，国际媒体分别对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总理温家宝家人牟利情况做过报道，曾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观察人士说，路透社这次披露江泽民家人利用家族背景牟利，预计北京同样不会无动于衷。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发表报道说，前高官的亲属有可能动用家族关系换取商业利益之际，中共中央派出了13个巡视组进驻到各个省市，准备要打击腐败。这些中央巡视组，有的人称他为反腐利器，也有的人把他们称为叫锦衣卫。锦衣卫是一种明朝的机构，他们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中国社会会有什么影响？那在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请大家听我们的专题讨论。在我们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面，会有两位专家到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星期天，基督徒在这一天庆祝圣之主日，这就是这个星期复活节的开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钟声呼唤信徒们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圣墓教堂举行祈祷，那里是传说中的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地点。圣之主日标志着复活节神圣星期的开始。2000多年前的这一天，耶稣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教堂内挥舞棕榈树和橄榄树枝的祈祷者围绕着一个古老的石墓举行庆祝圣之主日的游行。信徒们把这个石墓尊为耶稣复活的地方，他们行进在香雾缭绕的场地，高呼保佑以主的名义降临的他吧。朝拜者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尼日利亚的马里安·阿金。
Oh, I feel great. I feel awesome. I feel elated, and I give all the glory to God.
阿金说：“真是太好了，我感觉好极了，我觉得扬眉吐气。所有荣誉归于上帝，他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来自美国乔治亚州的珍妮·雷诺兹说：“耶路撒冷的圣之主日生动地再现了圣经。”
This is where Jesus actually went down that hill into the city. It just is amazing to me.
雷诺兹说：“耶稣就是从那座山上走下去，进入耶路撒冷的。我就站在他当年站过的地方。耶稣的确从这里走过，并不仅仅是圣经的记录。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非常惊奇。”耶路撒冷本星期将接待大量朝圣者。复活节星期以犹太人的逾越节盛宴结束。逾越节盛宴从星期天。逾越节盛宴从星期一日落后开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一份治疗丙型肝炎的全球指导意见，在全世界每年有35万到50万人因为患丙型肝炎而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指导意见可以帮助各国提高治理和护理水平，有效地减少丙肝发病死亡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所在的日内瓦发回来的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大约有 1.3 到 1.5 亿人口感染慢性丙型肝炎，最严重地区包括中亚、东亚和北非。丙型肝炎病毒主要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血液传播，如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等不安全的医疗行为。大部分感染慢性丙型肝炎的人会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随着更有效和安全的口服肝炎药的广泛使用，世卫组织正式发布这个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全球肝炎项目主任斯蒂芬·维克多称，丙型肝炎是可以治疗并治愈的。同时他表示，丙肝治疗措施正在越来越完善。
直到最近，丙型肝炎患者需要注射大约48周的干扰素，这不仅对身体有害，也很难实行，这使很多患者灰心丧气。如今，新的治疗周期缩短为12周，有的治疗甚至不需要注射，而治愈率高达90%。
维克多博士说，不幸的是，全球大部分丙肝患者没有得到治疗，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这种疾病的认识，而且缺少受过专业培训，能够判断和治疗这种疾病的医务工作者。然而，他指出，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丙肝患者没有任何症状，因此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有患病风险，需要接受检测。感染丙型肝炎的患者往往到发展成严重的肝损害之后才被诊断出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多数患者来说，丙肝治疗费用过于昂贵。据维克多博士说，若使用新的药物，12周治疗的费用高达84000美元。他承认，这个价格对于患者将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为了弥补新药物疗效理念的和其可望不可及的市场现状，世卫组织起草和发布了首份治疗指导意见。这些意见由世卫组织审核通过，并且基于实证。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考虑实施或扩大肝病治疗项目的国家，这份意见指导将成为决策者的重要参考，也能够帮助医务工作者接待和治疗病患。
这份新的指导提供了许多建议，包括筛选丙型肝炎案例、减慢病情恶化的医疗护理，以及慢性丙肝感染后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指导意见还提供了防止丙肝病毒传播的措施，其中包括安全医疗操作程序，如卫生的注射环境、吸毒者的安全注射等等。世卫官员表示，他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并受益于这种新药物，丙肝治疗价格将会大幅度下降。他们指出，艾滋病药物的价格当年问世时高达10000美元，而现在同等或更好的药物只花费100美元。世卫组织说，艾滋病非品牌药物生产商主要是在印度之间的竞争，以及这类药物市场的大幅度扩张是驱动价格下降的原因。这使得政府可以更加经济地扩大艾滋病治疗规模。世卫预计丙型肝炎治疗价格也会出现类似的下降现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 赞扬前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民权方面做出的贡献。奥巴马总统出席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美国民权法案50周年纪念活动。他在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说，约翰逊总统的贡献让美国在半个世纪之后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提醒公众1964年民权法案的重要性。民权法案随后诞生了选举权法等组成美国公民社会的重要法律。奥巴马说，这些重要的措施为许多美国人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不只是黑人，还有白人、妇女、拉美人、亚裔、美国印第安人，还有同性恋的美国人、身体有残障的美国人，这些举措为你我都打开了大门。
奥巴马还赞扬约翰逊总统为事业奋斗的勇气。
有一个特别胆大的助手说，他认为总统不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已经输掉的事业上，无论多有价值。约翰逊总统回应说，那当总统还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是为了你相信的事业而抗争，当总统还为了什么？
奥巴马说，约翰逊总统开启的这场抗争还没有结束。
As was true 50 years ago,
和五十年前一样，现在还是有人认为大社会这个构想是个失败的实验，是对自由的侵蚀。他们争论说，政府是干扰我们的一切问题的根源，贫穷的原因是穷人自己道德上的失败。
奥巴马坚持认为，要保证所有美国人能够享有平等的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权利，政府能够发挥作用。民权运动资深领袖约翰·路易斯说，奥巴马总统理解在民权方面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他对此表示赞赏。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总统，他为了给美国带来有意义的变革全力以赴，结束了两场战争，通过了全面的医疗改革法。谢谢你，总统先生。
奥巴马的讲话结尾语气乐观，他说，美国是一个进步的故事，尽管路途充满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宣布说，美国有700多万人根据新开始实施的平价医保法购买了医疗保险。平价医保在美国也被称为叫奥巴马医保，主要是为了帮助低收入的人购买医疗保险。不过目前仍有大批的人不符合获得帮助的条件，或者有的人收入低到连这种有补贴的保险都买不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慈爱使命流动诊所来到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时候，病人一点不比过去少。慈爱使命流动诊所由志愿者组成，资金来源是私人捐款。诊所为这个地区所有需要医疗照顾的人提供服务。沙利文医生说，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奥巴马医保覆盖范围之外的穷人。
我们去那些没有诊所的地方，一些别的组织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就是努力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医保的人。我不知道如果出现紧急状况，他们除了被送去看急诊还能怎么办。
平价医保法的目的是降低购买医保的开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保。根据平价医保法，穷人可以参加联邦政府免费的医疗补助计划，或者购买私人医保，根据收入水平得到补贴。但是对慈爱使命流动诊所接待的许多人来说，平价医保法提供的医保也太贵了。布莱恩特失业后没有了保险，但是因为她丈夫有政府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所以她不符合加入医疗补助计划的条件。她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医保，一个月保险费也要$300，她付不起。
我一直都有保险，工作也很好，只是最近不那么走运。你知道，我得硬着头皮到这儿来，因为我没有钱。
沙利文医生说，即便有保险，布莱恩特如果因为背疼去医院急诊室，也要花上将近$1000。
他们会照 X 光，而这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医生可能对他们说，急诊室不做注射治疗，他们得去看骨科医生，而要看骨科医生，他们必须先交钱。
流动诊所有些病人是非法移民，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任何帮助。来自萨尔瓦多的阿雷曼是合法居民，但申请加入奥巴马医保的程序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Because I didn't have too much information,
我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没有申请。现在我来到这里，他们给了我很多信息，明年我会申请加入。
慈爱使命流动诊所的负责人说，他们正在扩大服务范围，为美国数百万仍旧买不起医保的人提供医疗照顾。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的海军学院，曾经有很多领袖人物就是出自那里，包括前美国总统卡特，还有现任的联邦参议员麦坎恩。这座海军的官校把年轻的男女学生都塑造成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不过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并不都是美国的学生，而且也有几十名外国交换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后都要回本国服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报道。
美国海军学院坐落在历史名城马里兰州的安娜波利斯。来自巴拿马的戴维·奥奇是校内大约六十名外国交换学生之一。
离开本国熟悉的环境，来到这里适应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这一直是个挑战。
圣地亚哥·冈萨雷斯·艾尔是来自西班牙的交换生。
这打开了一个文化新天地，让人更好地了解文化，而且更多地投入到这种文化当中。
美国海军学院始建于1845年，原址是一处旧炮台。学院申明的使命是把学生们培养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塑造学员的能力、品德和爱心。国际项目主任戴姆·比希尔说，技术和社交媒体把当今的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接收外国学生也让美国海军获益匪浅。
过去那会儿，我在1981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时候，只有高级军官跟外国海军或者对口官员打交道。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海军规模小了，我们的学生即使还是学员的身份，就对我们的外国伙伴有影响力了。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军官身份之前，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塑造年轻的大使。
他说，交换项目加深了美国学员的国际接触和知识，从而也强化了他们所受的教育。2006年毕业生海军上尉保尔·安杰洛说，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总有一天我们的学生将会在某个战区或者环境下展开行动，用上他们在海军学院跟外国学员交往的时候探索过的东西，反之亦然。我们的盟国也必须确切地知道我们美国的军队是如何运转或作战的。
完成交换项目之后，冈萨雷斯·艾尔计划返回西班牙成为海军军官，戴维·奥奇希望回到巴拿马做一名远洋轮机师。
我看到我在巴拿马的前途。
他们希望通过在美国海军学院与同学们的共同生活和历练，他们将能够带着更丰富的文化经历回到自己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安娜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体育画报》杂志为纪念即将到来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一周年举行封面照片拍摄活动。这个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波士顿人，其中包括幸存者、急救人员，还有市政府的官员。星期六，波士顿的坚强拍摄活动在马拉松终点线的地方举行。2013年4月15号，这里发生了两枚炸弹的爆炸，炸死了三个人，还有260人受伤。波士顿的市长沃尔什和警察局长埃文斯和聚集在终点线的人群合影。幸存者福卡莱尔坐在人群当中，他的儿子也坐在他的腿上。在去年的爆炸中，他失去了右腿膝盖以下的部分。波士顿爆炸案嫌疑人萨纳耶夫和他的弟弟10年前从车臣来到美国。在马拉松爆炸案的几天后，塔梅尔兰在与警察交火中被打死，焦哈尔随后被逮捕，目前正在联邦的监狱里等候审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世界每年消费的一次性塑料袋大概要有几千亿个。环保人士说，塑料袋很难以分解，浪费，损害生物圈，他们要求禁止使用塑料袋。但是塑料袋制造业为使用塑料袋做辩解，说人们会多次的复用塑料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从纽约发的报道。
纽约市官员说，纽约人每年用掉52亿个塑料袋，几乎所有超市、药店和便利店卖东西都免费送塑料袋，很多人喜欢它。
现在他们就这么装东西。
我的感觉不好，但是因为方便，我有时候会用。
可是环保网站 noimpactproject.org 的贝兰格尔说，用过的塑料袋却是个很大的环保问题。
在海滩上，在排水沟里都能看到塑料袋，树枝上也挂着塑料袋。海洋动物会把它吞下去，然后人类再去吃这些动物，损害地球的东西几乎肯定也会损害人类。
塑料袋是用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制造的，它不会生物降解。贝兰格尔说，塑料袋难以再生，所以纽约市一年要花费将近$10,000,000，把10万吨塑料袋送到别的州的填埋场。PlasticBagLaws.org 网站的律师罗梅尔帮助起草州法和地方法，禁用塑料袋或者为使用塑料袋收费。他说，将近150个美国城市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很好。
Washington D.C. a 5-cent charge on all single-use bags led to about a 60% reduction. And in Los Angeles County in California, a ban on plastic bags and 10-cent charge on paper bags led to a 95% reduction in single-use bag use overall.
环保活动人士和一些纽约市议员建议通过一项法律，对一次性塑料袋收一毛钱。业内贸易组织美国渐进口袋联盟的丹尼尔斯说，这是政府越权干预。
这是个人责任，
如果你在便利店买东西，买一包口香糖和一罐可乐，不是非得要塑料袋，你可以拒绝塑料袋。
罗梅尔律师不同意，他说人们通常不拒绝免费的方便。
But with a 10-cent charge on bags,
如果塑料袋收费一毛钱，顾客很可能会想一想自己是否需要塑料袋。这些法律的作用就是如此。
丹尼尔斯说，多数人在家里会再次使用塑料袋，限制使用美国生产的塑料袋将减少塑料袋制造业和再生中心的就业。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4月13号星期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东乌克兰的亲俄罗斯分裂分子和政府支持者星期天发生扭打。在这同时，政府要求分裂分子放下武器的期限呢迫近。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要求占领东乌克兰政府办公楼的亲俄抗议者在星期一早上之前缴械，否则将面对全面的反恐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呢立即把乌克兰的行动说成是罪恶的命令。中国多家媒体转网友的消息称呢，广东化州市上万名居民4月12号上街抗议政府在当地修建火葬场。官方出动大量特警到场。据该市的官方网站4月13号称呢，火葬场目前已经停止建设。阿富汗总统选举部分点票出现了两名领先者。教皇方济各星期天在圣彼得广场为朝圣者举行圣之主日弥撒，从而开启了复活节圣周。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